今日的经文是出埃及记32:19-35，摩西走近营地的时候，看见了偶像和跳舞的人群，禁不住大怒，就在山脚把带来的两块石板摔在地上摔碎了。他把人民铸造的牛拿过来融化了，磨成粉末撒在水上，然后叫以色列人喝。他对亚伦说，这些人对你做了些什么？你竟使他们犯这样的重罪。亚伦回答，请不要生我的气，你知道这些人决心作恶。他们对我说，我们不晓得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遇到了什么事，所以请替我们做个神明来带领我们。我要他们把金色带来给我，那些有金色的人就摘下他们所有的交给我。我把金色丢在火中，这牛就出来了。摩西看出亚伦无法管束人民，以致他们放肆，成为敌人的笑柄。他就站在营门前大声说，凡属上主的人都到我这边来，所有的利未人就都结集在他身边。他吩咐他们，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们每一个人都配上剑，从这门到那门走遍全营，杀你们的兄弟、朋友和邻居。利未人服从命令，在那一天约杀了3000人。摩西对利未人说，今天你们奉献了自己，履行祭司侍奉上主的职务，杀了自己的儿子和兄弟，所以你们蒙上主赐福了。第二天，摩西对人民说，你们犯了严重的罪，现在我要再上山到上主那里去，也许能够为你们求得上主的饶恕。于是摩西回到上主那里说，唉，这人民犯了严重的罪，他们铸造金神像膜拜，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否则求你从你子民的名册上除掉我的名字。上主回答，我要从我册上删掉的是那些得罪我的人的名字。现在你去吧，把人民带到我指示你的地方，我要差天使在你前面引导你。可是时候将到，我要惩罚他们所犯的罪。于是上主在人民当中降下瘟疫，因为他们逼亚伦铸造金偶像。
读今日的要背诵的经文先啊。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恩慈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审判人的罪，自括及此直到三四代。出埃及记34:6-7。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祈祷。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在你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照亮我们，叫我们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伪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好见证来造就我们的邻舍。而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仔女爱父亲这样去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这样去效忠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咁咧，我有一个识咗好耐嘅朋友啊，佢有一次咁样同我讲，佢话咧，你咧就脾气唔好，你咧就脾气好，但系咧就好容易叫做咩咧？佢话脾气唔好，但系咧你好容易发火。咁咧佢就话我个老婆咧就系话，老婆咧就系脾气唔好，但系咧人品就好好咁样啦。咁佢咩点解咧？咁佢就话脾气唔好嘅人咧，经常就会好紧张自己嗰一套，
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标准，亦都会好顶唔顺啊！其他人达唔到标，但系佢哋嘅情绪咧好稳定嘅，就唔会一般咧如胡乱咁样大发脾气嘅。但系至于燥底嘅人咧，就咧会一般嘅情况都会好迁就别人，但系咧就即系只系想即系唔好有冲突啦。但是当一些特殊情况出现来到踩到他内心的底线，他就特别对那些相熟的人就很容易就大发雷霆了。讲到燥底这些人，其实内心都是有条刺，强如这个使徒保罗，他都有很多的软弱。今天讲到埃及这个围炉二百几年的以色列人呢，其实他们都有。神的底蕴呢是有怜悯和有恩惠的神，但是他呢不是没有脾气。他圣洁的标准呢很顶不顺那些以色列人的自高自大和自以为是。神学家 Walter Brueggemann 认为呢，以色列人这么多年被人家奴役，在极权的统治底下，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个即是没有知觉，特别是对他们自身的痛苦和不幸毫无感觉。当他们成为了自由人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摩西和阿伦作为他们的领袖，唤醒了他们长期被抑压的创伤心灵。他们面对一些不可控制的事情会好不知所措，变面不认神，更加唔会俾面佢嘅仆人，咁样使到神咧好火滚。今日嘅经文系嚟自出埃及记嘅第32章，佢嘅背景咧就系呢个金牛像嘅事件啦。以色列人咧当时好惊呢个摩西会走咗唔理佢哋，所以咧到呢个锁定嘅日期都未到啊，佢哋就已经聚集埋一齐去逼神嘅仆人阿伦咧去为佢哋做一个偶像，就系呢个嘅金牛像俾佢哋嚟到去敬拜。咁喺佢哋大家都好彷徨不知所措嘅时候，佢咧冇选择去敬拜神。冇选择咧去倚靠神，反而去求别嘅偶像。佢哋咁样做，令到神好嬲，甚至乎要去灭绝呢啲嘅以色列人，重新啊同摩西立约。摩西夹喺神同埋以色列人嘅中间，佢为以色列人求情，一方面咧要顶住上帝嘅怒气啊。神最终后悔，决定唔将呢个嘅灾祸降去俾以色列人去灭绝佢哋，但系佢嘅审判并没有缺席。圣经话嗰、那个神咧系一个不轻易发怒嘅神啊。喺希伯来嘅原文嗰、那个嘅原文咧好有趣。那个原文不轻易发怒咧，其实就代表有一个好长嘅鼻哥。佢嘅意思就系咧，当你嬲嘅时候，个鼻会好轻，同埋会红晒，好嬲咁样。但系如果你个鼻好长咧，就要好长嘅时间先会去嬲到佢个鼻尖啊。咁所以形容咧系形容呢个神嘅属性，佢系好有耐性嘅神，佢唔会俾佢嘅情绪嚟到当作佢嘅回应，去因为有上火，所以咧我哋回应。反而咧，佢会俾好多空间、好多时间去俾人哋去改正同埋修正、去悔改。如果咧，你身边有人曾经觉得教会有啲不足嘅地方而嬲咗教会，或者咧嬲咗弟兄姊妹嘅，咁咧翻应该唔会好多啦。或许咧，今天呢个经文咧系会可以俾我哋一啲嘅提醒。相反咧，若然你认识教会有啲嘅侍奉咗好耐嘅弟兄姊妹，俾人哋成日激到好嬲嬲，咁咧今日呢个嘅信息咧，可能会为大家或者我哋提供一啲嘅鼓励。我哋今日咧系会用3点嚟到去讲今日嘅经文嘅。我哋第一点系毁约，摩西嘅义怒同埋佢嘅代求。 刚才经文讲过，就是说当摩西走近去这个营地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金牛像和那些跳舞的人就好嬲。咁经文提到呢个金牛，大家就明啦，点解见到个金牛像会好嬲？但系点解见到跳舞嘅人都好嬲咧？究竟呢度讲呢个跳舞嘅人系讲紧啲乜嘢咧？咁佢嗰度话第六节嗰度咧，就系话咧有提到百姓啊喺嗰个嘅喺嗰度咧系咁样讲嘅经文。第二日一早，人民牵来了一些牲畜。有的当生祭消化，有的当平安祭吃，他们坐下大吃大喝，狂欢作乐。狂欢作乐这个的希伯来文呢叫做 sexo 啦。咁在创世纪的39:17嗰度呢，曾经被这个波提佛的妻子诬告约瑟时，约瑟时候嗰、使用过。佢向佢嘅丈夫投诉，佢话：你带翻嚟嗰个希伯来奴才进入我嘅房间，侮辱我，侮辱我呢个字咧就系 sex 呢个字啦。同时间咧喺保罗嘅哥林多前书啦，佢都有讲过，就系话佢嗰度讲不可像他们当中一些人那样去敬拜偶像，正在圣经所说，这人民坐下来大吃大喝，狂欢作乐。我们不可像他们当中一些人那样荒淫无耻，所以保罗咧明确咁样讲，狂欢作乐呢个字注释为咧性不道德嘅行为啊。当时嗰啲嘅异教教徒有阵时咧会用丰收同埋生养呢啲嘅主题咧嚟到去崇拜呢啲异教嘅神明，所以异教徒咧会藉住呢啲嘅淫乱嘅行为啦嚟到去崇拜佢哋嘅一啲嘅主宰生活生育嘅神明。因此呢度讲到嗰个嘅跳舞，亦都系暗示一场啊带有异教色彩嘅杂交派对。经文话摩西好嬲，你估佢最嬲嘅系咩咧？佢嬲边个？梗系佢嘅兄弟亚伦啦，因为佢交低班会众俾佢，点知翻到嚟会搞成咁嘅咧？试想象阿帕西伦，佢下个礼拜咧就会去多伦多嗰度退休啦，然后咧佢就交低呢班嘅会众。俾一位信任嘅同工啦，然后佢就飞去退休。之后咧，翻到嚟西区浸信会，一行到入嚟，听到班会众喺度讲咩啊？阿摩那摩咁样，成班喺度念佛经。你估佢嬲唔嬲咧？都会好嬲。摩西知道呢个嘅事态好严重，所以咧。佢先落到嚟嘅时候，一睇到佢哋咁样做，就去毁掉咗呢个嘅象征盟约嘅石板啊！因为啱啱摩西先至听完神咁样讲，佢话：喂，而家你唔好再阻住我，我要向佢哋发烈怒，灭绝佢哋。所以咧，若然佢觉得带咗呢两块石板翻去，犹太人嗰个嘅营地里边咧，呢、这个盟约就会正式生效啦。佢好惊呢班百姓性命难保，所以佢先抌烂咗个石板，为免神嘅话语产生效力，佢要保存嗰班以色列人嘅性命啊！弟兄姊妹，今日嘅教会咧，系咪会好似摩西咁样，将神嘅话语咧视为有绝对嘅权威同埋有真实嘅能力嘅咧？神嘅话语唔单单只系带嚟安慰同埋审判，更加系神自己嘅心意，同埋咧我哋追随神嘅人一啲嘅价值标准。神嘅话语咧系能够赐俾我哋有力量去为神做啱嘅事。好啦，之后摩西就继续。去做呢个嘅行动，佢话咧，将嗰个牛啊去融化咗，然之后磨成粉末，撒喺水上边，然后叫以色列人喝。听落去似唔似一个好冲动嘅行为咧？ 好似都要好长时间去消融嗰只牛，又要摊冻佢，然之后又要磨成粉，又要搵啲水嚟撒去嗰啲水上边。所以其实佢呢个行动咧，唔系一个以气用事嘅行动，而系佢一个深思熟虑嘅行动。但系呢个行动嘅意义系代表乜嘢呢？在民数记的第五章那里，他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测试妻子是否忠贞的一个苦水的试炼。民数记五章十二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那里说，有人怀疑自己的妻子不贞，祭司就要领那个女人上前站在祭坛前面。祭司要倒一点圣水在碗里，把上主圣幕地上的尘土撒在水里面。接着祭司要叫那个女人发誓同埋同意祭司所说下面的话。他说，如果你没有跟人通奸，你就不至于遭受这个苦水所带来的诅咒。但相反，如果你曾经同人通奸的话，冤者水进入你的肚里面，使你的肚张大，子宫缩位。那个女人就要回答说，我同意，愿上主的旨意。这个是一个古代近东的一个神才法。其实摩西是希望他能够藉着这个神才法来到甄别出究竟这成百万的人当中，哪个是背叛神不贞的罪魁祸首呢？另外，这个行动也都象征着，其实摩西觉得这个偶像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可以随意这样去毁灭他。他这个行动来到去表达他们必须要吞下他们犯下的罪的恶果，承担和面对一些他们自己做错了的事。这种的承担呢，正正就是指向那个纵容搞事者的亚伦他所没有的事。亚伦是代表一些充满不安全感的老百姓，这种不安和焦虑呢，其实是会互相影响，一发不可收拾的。不安的感觉是会传染，学者说呢，学者 Brad Kelly 说，以色列长年在埃及为奴被压抑，当面对一些不确定的情况的时候，会很不知所措，和会极度的焦虑。他们呢往往会将这种的被压抑的阴影呢去投射到他们的领袖的身上。这个就解释为什么他们之前会威胁用石头呢打死摩西。出埃及记十七章那里有提过，当百姓没有水喝的时候，摩西呢向神呼求的一段。摩西说，我和这班百姓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几乎要找石头打死我呢？我们早两个礼拜就去了这个 Alberta 那里，有个 surf 一个青年的短宣活动。在这里有亦都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极度惊慌和焦虑的一个时刻。所以都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咁有一天嘅晚上啦，我哋咧就去到一个嘅，每日都会去呢个教会嚟到去敬拜啦。咁喺敬拜嘅过程当中咧，咁我哋个电话就收到呢个警号啦。唔知道大家有冇收过嗰个警号咧？就系 beep beep 咁嘅声啦。咁就系一个 emergency 嘅 alert 啦。咁咧就嗰晚嗰个敬拜咧，发觉嗰啲年轻人嗰个敬拜嘅力度都唔系好足够，因为咧。平时他们就跳跳扎咁样跳啊，好嗨咁样。但是那晚呢，好像大家都即是收住油咁样来到敬拜啦。但是后来原来发觉呢，那个的警号就是话俾我们听，有那个的龙卷风啊，去正在呢去威胁紧呢个教会。咁当地人呢睇完个雷达就发现，原来呢教会系正正系一个最危险嘅一个嘅地方，所以我们呢必须要尽快嚟到离开啊！这个风暴咧系向东北嚟到移动嘅，咁我哋住嗰个地方咧就喺 这个教会的南边，大概要揸20分钟的车。所以我们呢就决定了，我们先去了这个住宿的地方，揸了20分钟，起码离开了个危险先。咁我哋咧就去到嗰个车上边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咁大家都好紧张咁样上车啦。咁啲年轻人就话咩事咩事？咁我哋咧喺个车上边就解释俾佢哋听啦，系咩事，同埋咧我哋有咩计划。咁佢哋知道咗个计划之后咧，就大家就开始打电话啦。打电话俾边个咧？梗系打电话翻屋企啦。打电话翻屋企，话俾即系屋企人听啦，我而家发生咩事啊？咁样啦。咁突然之间喺个车后面嗰度呢就传嚟一个好大嘅喊声。佢就係讲话，我唔想死啊，我唔想死啊，我仲有好多嘢未做㗎。然之后喺佢隔离嗰个人亦都突然之间喊起上嚟。咁佢就话，我透唔到气，我透唔到气啊，我手脚都冇办法有知觉啊。咁我当时实在冇办法停车啦，因为呢仲有一啲学生仲未喊，咁我就叫佢哋快啲，你帮手安慰呢两位嘅同学，揽住佢，用力揸住佢嘅手，同佢讲冇事啊，冇事啊，咁样。咁呢有一个同学呢好好啊，佢就去好大声咁样安慰呢位嘅同学，就话即使你死咗，你都会上天堂噶。呢句话我答咗好耐，哇！其实令我哋会心微笑嘅，都令到我喊咗出嚟。其实你再谂深一层，如果当年青人见到一个咁危机嘅情况，他第一时间想到最能够安慰他身边朋友的话，就是不用害怕，我们会可以有耶稣，跟耶稣一起。他们可以这样讲到这句话，是不是我们教会做了一样很好的事？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做到一些这样的见证。那呢回到去那个住宿的地方，就发觉那个风暴原来扩展到去我们住的地方都受牵连。跟着我们见到那个风暴来紧的时候，我们就立刻说不得了，我们要立刻上车。我们都未知道要去哪，我们就说一定要上车往南边开。那除了那两个女仔继续喊之外，我们都见到整个场，我们有200多个年轻人，17个教会，很多人在那里喊。那个是一个很危，好像很危险的一个状态，大家都很害怕。那我们上到车，女仔继续在那里喊，但我们收到在隔离那些的同学打来的电话，他想去鼓励他们，不用怕啊，没事。一路去鼓励他们，一路为他们祈祷。然之后我们又收到啲 parents 啲父母话俾我哋听，我哋一路为你哋祈祷。跟住嗰个嘅其中一个喊得最厉害嗰个女仔呢，就慢慢平复咗落嚟，按开始即係 calm down。然之后佢调返转头去安慰返嗰个仍喺惊恐中嘅女仔。上帝见到咁样，其实好感恩，好开心。佢见到佢哋咧可以互相嚟到支持，互相嚟到代祷。特别系当喺一个无助、咁无助、咁惊恐、咁不知所措嘅情况底下，佢哋选择嘅系倚靠神，去认定神嚟到去经历呢啲咁嘅困难，呢啲咁嘅危机。相比起咧经文中呢个嘅亚伦，佢就冇呢班年青人咁勇敢同埋咁有承担啦。摩西甚至觉得佢一定系经历咗好多嘅折磨，先至会被逼犯下呢个嘅重罪啊。但系其实佢哋只系叫佢可唔可以帮忙啫。喺第一章嗰度，第一节嗰度讲， 佢话嗰啲嘅以色列人睇到摩西迟迟都冇落嚟，就聚集到亚伦跟前，对佢讲话：我哋唔知道嗰个领我哋出埃及嘅摩西遭遇咗啲咩事，所以请替我们做个神明嚟带领我们。然后亚伦任何嘅说话都冇讲，就话攞啲耳环嚟倒喺个帽里边，我帮你去做一个金牛。阿伦的回答完美示范了当人被指责的时候他的自我防卫和推卸责任。他解释说以色列带那些以色列出埃及容易啊，你要将那个以色列那些拜偶像的思想在那些以色列人那里拿回出来难嘛。他将这些责任全部推给那些百姓，然后就跟摩西说，你知道这些人的，他们决心作恶的嘛。当我们被指出错误的时候，很少会说是啊我错，很多时都会是说拿一些其他的理由或者转移焦点。我有一个认识了三十几年的朋友，有一次小衝突的裏面，他就翻開了我三十幾年前的舊帳，他說你還壞啦，提起我以前那些錯用來證明對方還壞來為自己解脫。雖然亞倫的恐懼並非完全沒有根據的，群眾的暴力是的確是存在的，但亞倫在這個狀態底下根本無法進行真誠的對話，他甚至乎给出一个极其荒谬的理由。他说呢，我就把这些这样的金器放在火上，那只牛就出来了。好像觉得这件事是跟他无关的。亚伦的妥协带来了以色列人的危机。而在申命记那里，上帝的审判临到。他那里说摩西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呢，说上帝在愤怒当中几乎要杀死亚伦。这个显明了亚伦的辩解和说辞是根本没有道理的。他确实是犯了罪，在神面前拒绝认罪并持续推卸责任，本质上就是彻底拒绝上帝的恩典。在神面前拒绝认罪并持续推卸责任，本质上等同拒绝上帝的恩典。其实亚伦在这里求什么？他是求上帝去审判他。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要承认个人的罪责嘛，并且清楚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救赎自己，凭自己不能够轻易。好感恩呢，亚伦同埋摩西后来和好咗。因为喺摩西去复述呢件事嘅时候，佢话上帝喺愤怒中几乎杀死亚伦，但係当时我为佢祈祷。耶稣作为我哋嘅中保，同样都係为我哋代求。摩西示范主耶稣基督嘅样式，为亚伦代求而救了他的性命。亚伦虽然得罪神，但是神审判定是不审判他，全是出于神不轻易发怒的性情。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找过借口或者推卸责任的时候呢？如果有的话，让我们更勇敢去认罪和承担，以致我们可以更深地去经历神的恩典。第二点是割席。摩西为了保存民族而处理罪恶。在26-27节那里，他这样说，摩西就站在营门前大声说，凡属上主的人就到我这里来，所有的利未人都集结在他身边，他吩咐他们，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们每一个人都配上剑， 从这门到那门，走遍全营，杀你们的弟兄、朋友和邻居。这一段是极其艰难的经文，摩西命令利未人去击杀他的同胞、朋友和邻舍。这种杀戮行为在现代的道德观底下很难被接受。有圣经学者指出，摩西宣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其实并非是因为神当下直接晓谕要摩西展开这场的杀戮，更多是摩西参考了之前已经颁布了的律法而作出这个的决定的。在出埃及记第22章那里有讲过，就是说呢，22章20节那里讲，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听，崇拜偶像是一样极其严重的背叛，可以理解为好像出轨一样。他们要求这个领袖去不理耶和华，为他们去铸造一个看得见、摸得到的神，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忍受那份的等待的煎熬，和那种未知的未来。身处在温哥华的移民或者的下一代，亦都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焦虑。有些人甚至会将这种内心的不安投射在代表神的教会和他的领袖身上，埋怨他们没办法提供即时的帮助，没帮他们解脱，或者没有保护他们。除了换教会之外，亦有些人呢去转向追随一些另类的偶像，例如身份的认同、居留的状况、学业的成绩、金钱、友谊或者人脉等等。当我们的金偶像用这些事物来到取代，好像当了我们的金偶像一样去取代那个真正可以被我们依靠的神，我们就在这里敬拜我们的偶像。摩西面对众多的敬拜偶像的人，他呼召凡属上主的人都到我这边来，他要求众人和这个罪恶割席，他给他们有空间去悔改、去改正。这里说他不是要杀戮所有的人，而是当他们的目标包括这些邻舍、他们的亲戚或者他们的好朋友的时候，他们都要将神的命令放在首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好朋友犯罪得罪神，并且拒绝悔改，甚至感受到神的愤怒都不去改正，你愿不愿意大义凛然地走开，来到断绝这份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够单凭一件的事件完全来到测透神不轻易发怒的性情，但是回顾历史，以色列人曾经无数次地去践踏圣约，按着神的公义，他绝对是有充分的理由去将他们灭绝的。试想象人的婚姻里面，如果配偶给一次机会，若然他是不停地重复去到背叛，这段关系注定是会彻底破裂的。然而神对待他的子民是不是这样，他是超出人可以理解的范围的盟约的爱。他不是只是单单这样忍，很消极地去的，今次没事没了，忍你了。而是他一次又一次的主动用恩典的行动来到介入这段根本已经失败了的关系里面。在士师时代，百姓陷入不断叛逆和堕落的恶性循环里面，神依然去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到君王的时期，纵然那些君王过犯惹怒了神，好像那些好像 扫罗僭越、大卫道德操守问题、所罗门嘅信仰妥协同埋亚哈王嘅极度邪恶嘅管治，但系神都冇按住佢哋嘅过犯嚟到审判，佢依然坚守佢嘅圣约，为以色列人留种。总括而言，历史印证咗以色列人最终系冇被灭绝嘅。以色列被存留，完全是因为神自己不轻易发怒的性情，这个才是神不轻易发怒最震撼我们的地方。第三点，舍己。摩西的牧者之爱与基督的终极救赎，在这里最后一段经文里面，摩西显然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形象。摩西回去神那里，他向神呼求，他说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否则求你从你子民的名册上除掉我的名字。除掉册上的名字，不单单只是说失去生命，更加意味是剥夺一切在地上和天上权利和产业。摩西去展现这个牧者的爱，但是神却否定摩西这个的提议。即使是我们知道最杰出的属灵伟人摩西，他都没有办法承担替代别人犯下的罪孽。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犯下的罪来到去负责。没有人能够靠住地上的领袖来逃避这个神的审判。之后神就说，我要从我册上除掉的是那些得罪我的人的名字。现在你去吧，把人民带到我指示你的地方，我要差天使在你面前引导你。可是时候将到，我要惩罚他们所犯的罪。于是上主在人民当中降下瘟疫，因为他们逼亚伦铸造金牛像。如果连摩西都没有办法成为这个代罪的羔羊，那人类的希望还可以在哪里呢？这段经文的终极指向就是神亲自预备的解决方案。神宣告时候将到，我要惩罚。神并没有将怒气去倾倒，将以色列人消灭。神只是取去三千人的性命。原文是没有瘟疫这个字的，这里是说神的怒气。不以有罪的人为无罪。但是神最终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承担了世人一切的惩罚。甚至到今日，耶稣基督来了，好像大家都未收到那个 news， 神的审判还未来到。神的一再拖延不是因为他延迟，而是因为他的心意是想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悔改。神透过摩西的祈求、牧养和赎罪，将他的心意传递给他的老百姓。他虽然摩西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救赎，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彻底地去成就了怜悯和救恩。罪人的悔改最终被上帝能够完全的接纳。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意识到，我的侍奉都曾经成为过我的偶像，所以希望和弟兄姊妹来到分享，当作今日的总结。我记得在国内侍奉的时候，我有一个等候了很多年的祈祷。 就是希望能够去注册一个青少年的服务机构，不用只是可以在教会偷偷地做。但是看这个在北美可能很简单的愿望，但是呢对于这个在外国人入到去中国要做一样这样的事呢，基本上是没可能。但是呢在2017年呢，我这个的机会就出现了。有一个机构可以终于成立，然后呢是面向社会上面的年轻人来到做一些活动去祝福他们的。但是呢在这个活动，即是这个机构开业第三个月，当时呢没有人来参加。我们面临一个呢经营的危机。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就是之前那几日呢，神就提醒我这一刻。我记得那时候我讲了一句，心里面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不想放在这个机会，我不会被这个的机构倒闭。其实今天看回我这句的话，就是自我膨胀，自以为善的，自以为是的一个阴暗面。从那一刻开始，我变得很夹硬来。那时候呢工作到很夜，整个暑假都在营会那里度过，我和家人的相处的时间变得很缺乏。我还以为我在做一些好的事，但其实呢我得罪了神。奥古斯丁说，拜偶像不一定有一尊神像在这里我们要去拜他。其实可能是一些我们一直追求一些美好的事情来的。但是当这些美好的事情去取代了神的位置的时候，他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后来来到加拿大，在 Kamloops 那里定居下来，我又一直在这里暗中祈祷，希望可以尽快出回来温哥华侍奉。当时阿女呢，她需要去转到一间 IB 的学校。咁呢佢就话啦，如果要转校，我就宁愿转返出嚟温哥华啦。所以佢就报咗温哥华嘅学校。喺当年嘅8月1号有温哥华嘅学校收佢。听到8月1号即係好像好多好多好多时间啦。咁呢就係我嘅隔硬嚟嘅一面就又出咗嚟啦。我那个礼拜就周围扑睇下边个可以收留我哋啦。然之后呢就用一个礼拜嘅时间去返去 Kamloops 嗰度清空间屋企。然后呢就要将所有咁多年嚟嘅即係嘅家当就要运返去温哥华。然之后就将嗰个嘅屋帮舅仔挂牌卖屋。咁喺八月之前呢，八月底之前呢就赶到返嚟去准备小朋友开学。嗰年呢我爸爸呢咁啱又病危，我12月呢就要搬返香港去照顾佢一个月。然后呢2月就嚟到西浸里新。差不多同一段嘅时间呢，我读緊嗰个嘅 Master Program， 就要做呢个嘅辅导员嘅 internship 啦。一星期就工作7日。到3月份左右咧，朋友嗰边就话：，哎，唔可以再俾你啦，我哋要装修收翻嚟用啦，咁样。咁嗰阵时我又要去搬屋咯。然之后暑假期间咧，就每个礼拜都做力期活动。我当时嘅情况咧，就系我将我啲嘅感觉完全去关闭，好似我都好似感觉唔到究竟系。我是在度做紧啲乜嘢，但系咧，我就系净系知道我停唔到落嚟。我以为我喺度做紧啲好好嘅嘢，直到该年年底咧，我喺准备讲章嘅时候，就记得嗰一次系讲耶稣嘅退休。咁我就开始 practice 每日去静下嚟，慢翻落嚟，去感觉究竟你嘅内心系喺度做紧啲乜嘢噶。好感恩有一个咁样嘅经历，因为自此之后咧，呢个系我嘅生命线，呢个系我嘅 lifeline。如果冇咗每一日去安静，去花好多时间去照顾自己， 我都不知道可以怎样。我在神那里，即是安静的时候，去感受到神的平安和他对我的爱。我亦都有更多的能力去调整我的情绪，亦都可以有更多的 self-control， 更多的控制。当我后来再发现，即是神好幽默，亦都好感恩，有机会呢做一个嘅情绪病嘅测试，我发觉咧，我系原来一直都系有一个嘅情绪病，而个情绪病咧系会让我好夹硬嚟，即系越系病重嘅时候就越夹硬嚟。咁仲有咧就系因为我一段时间以为系另一个嘅问题，所以系食错药嘅，所以食错药咧就会令我更加夹硬嚟。本来已经系好夹硬嚟噶啦。就再加倍地夹硬嚟，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象喺我身边同我一齐生活嘅人有几咁痛苦。我好感恩咧，即系神去一路帮助我去调整，有一个 self care 嘅活天，令到我嘅情绪唔再去控制我，令到我咧可以唔使再成为别人嘅负担啦。咁我呢个感恩呢亦都系神都有一个嘅见证啦，让我哋可以分享嘅。咁呢早喺呢几个月嘅期间啦，我搞 Mochi， 咁呢就有搞世界杯嘅一个嘅一起睇嘅 watch parties 啦。咁当我去推广呢个 watch parties 俾啲邻居嘅时候，咁梗係要同佢哋去交流，要倾偈㗎啦。咁其中一个邻居呢，可能佢都系俾教会伤害得好深，好透彻噶，所以咧，当佢同我交流嘅时候咧，好不留情面，亦都咧用啲好唔客气嘅说话嚟到践踏你，话我死蠢。可能咧佢系咯俾人伤害过啦，但系我嗰阵时我冇反驳，我之后反而仲为佢祈祷，我希望求神让神自己嘅平安临到佢嗰度。之后我哋开始睇波啦，咁咧就睇波嘅时候咧，就有啲邻居嚟到话啊，我听到你哋喺度欢呼，所以我哋落嚟睇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听到佢咁样讲嘅时候，就开大个闸啦，然之后将个声浪闹较大啲，令希望我哋更多人入嚟睇。点知另外一个邻居就话我哋声浪太大，就话我哋可唔可以细声啲？咁咧我哋就。即係嗰刻神俾我聽到，其實呢個鄰居好多嘅困難啊，所以我即時就向佢道歉。然之後咧，我哋後尾睇波嘅時候就刪埋個閘啦。然之後慶祝嘅時候就耶咁啦。事後神話俾我哋聽，佢好喜悅我哋做嘅嘢，佢藉住另外一啲鄰居嚟到去鼓勵我哋。嗰啲鄰居睇到我哋喺個 Facebook 嗰個 group 嗰度，佢話俾我哋聽：我睇到你哋好衞生，好尊重人。另外有鄰居咧，佢話：喂，我喺度做咗三十幾年嘢，都未入過你教會啊！好多謝你搞呢啲嘅活動啊，我可以入嚟你教會。最感恩嘅係咧，嗰、那個話我哋好嘈，嘈住佢嗰個鄰居寫翻信翻嚟向我哋道歉，佢話。哪有人看波大细声的，你对不住我那天心情不好，你们可以继续大声看波。感谢主，感谢主。奥古斯丁说，当我们太着重恩赐的礼物而忽略了那位赐恩赐的主的时候，本质上就是将一件原本很美好的礼物无限放大，变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主。但是当我们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会察觉到，原来他赐给我们那些的礼物，那些美好的恩赐一直都在这里。感谢主。在结束之前呢，想邀请弟兄姊妹有一段默想的时间，让我们呢先安静我们的心，放下手上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呢，闭上眼睛。 邀请你去默想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偶像已经取代神的位置呢？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曾经向神推卸责任的理由呢？如果今日耶稣让你祈求一件事，这件事会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是有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求你教导我们去明白你的忍耐和克制，让我们能够反省自己的过犯，并且去敬畏你。天父，我们为你守约的爱和用恩典去修复已经破碎的关系而感恩。愿你不轻易发怒的性情为这个充满暴力和决裂的世界带来盼望。求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在软弱中彼此接纳扶持，并且代祷成为你恩典国度的见证人。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更一致，愿你的旨意更一致，更真诚地去对待人，以及在一切所行所想的事情上，都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名。